好，我们开始读多比亚传啊，四章。这个结尾的故事很有趣，我突然发现了，他托比特应该是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嘛，对不对？交代遗言的味道，对不对？他最大的重点是要告诉他藏了一笔钱，对不对？各位，你们家里面的那个保险加号码要留下来啊，这样子小心一点啊。然后可是呢，他前面讲了一大堆的话，对不对？最后才讲，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还有使他的人同银子在哪里啊？所以前面都是讲，你看前面很清楚，当然我是开玩笑讲，前面是很重要，教他做一个好的人，在信仰内好的人，最后才讲那个事情。好，那么我们读了四章啊，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书的名称是多比亚传，应该是多比亚的探险故事吧。我多比亚是寻宝记，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开玩笑的讲。然后但是前面是先讲这个故事的背景，好，讲他的父亲托皮特，讲他的母亲雅娜，还有那一个很美的他未来的妻子莎拉的祈祷。这个名字很熟，对不对？名字啊，这个雅娜啊，亚纳，然后呢跟这个托皮特有一个儿子啊，很像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亚纳，有一个儿子沙漠尔啊，至少我有这个联想啊。好，但是故事的先是讲背景是亚述王的时代，那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之后，北国先被亚述王灭嘛啊，在那个背景里面你看见这个很有趣的啊，这边说的是他介绍他的这个人的身份，他是谁的儿子啊？托比特是托比特的儿子，所以这个很正，这个国外很多的嘛，就是儿子用父亲的名字当名字嘛，啊，好，然后呢，他是亚述王啊，当时谁在位呢？是厄乃莫撒在位的时候，这个王子名字印象我倒没什么印象，后面那个善乃黑尼布我们很熟那个名字啊。然后这边接的是什么？是他是在提示贝山区被俘虏的。那提示贝我们当然也想起了有一个著名的先厄利亚这边的人。好，就是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到他带给我们讲的故事，然后谈的什么？讲这个人，他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自己，他是一个忠信的人啊。那么多么的忠信呢？啊，你看见啊，这个他一生啊，第三节一生遵循正义的道路。好，然后第五节哈。我所有的兄弟跟我宗族纳非塔里全家都向以色列王亚洛贝海在靠近加里利亚山的丹所建的流毒举行祭献，还记得吗？亚洛贝海的罪，两个金牛，一个在丹，一个在贝特尔，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尊他，因为他知道他不这么做的话，他们王国分裂之后的人，他们还要去朝拜天主，必须去耶路撒冷，那么久了以后呢，会背叛他，他怕，人都需要宗教，都需要好。但是呢，他呢，啊，第六节，唯有我，啊，唯有我托比特一人，按照给以色列所规定的永久法律，每逢庆节，常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读过的故事，亚洛贝罕所怕的嘛，哈。当然，这边的重点是说他是忠于亚威的。忠于天主的，不会怎么样，不会跟着政治的情势啊，不会跟着风向走，这很重要啊。这个地方，我们还好读过列王记嘛，对，读这故事你就明白那边的。啊，然后他下面讲他的那个前程嘛，有三个十一之物，大家可以看就好。最后谈到什么？他的妻子啊是亚拉，生个儿子是多比亚。好，然后呢很有趣，接下去继续谈他的那个坚持哈。第十节哈，他说我被俘虏到亚述做俘虏，然后流徙到尼尼微啊，这是亚述王国的这个皇城了哈。好，那时呢我的众弟兄跟同胞都吃异民的食物，但是我却自立总不吃。什么是异民的食物啊？我们当然并不是都不可以吃嘛，这边当然就是暗示那个猪肉了，连提都不要提。啊，就是在犹太的眼中是不能吃的东西，所谓不洁的食，但他不吃。让我们想起谁啊？达尼尔跟那三个年轻人是不是？有印象吗？在巴比伦王战争，没看，你注意到这，我提这个故事，你更明白啊。我的意思是说，他用一个历史的形式包装，啊，有非常多相似之处，你当然可以理解嘛，是有很多人不同朝代人都对神保持忠贞的。但可以说是他们整个的，不论你什么时候写东西， 都强调这个，他们把他们的真实。好，然后呢，他谈到他这里，因为他很得到那当时亚述王的喜欢嘛，那当时是厄乃撒姆，他当时为他工作，然后呢赚了一些钱，放在他的一个朋友那边啊，在这个第十四节，在马代国纳杰斯啊加匹尼的儿子加贝罗兄弟那边，他存放了一些钱啊，一共十塔冷通银子，非常多。他的痛非常重的、啊、好，然后呢，好，这个说厄乃莫撒死后，他的儿子善乃黑尼布继位为王。好，他们之间交通断掉了，就是因为那个马代那边是属于波斯了，而是后来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把这个他们把亚述国灭掉的嘛，这是亚述巴比伦波斯嘛，但巴比伦跟波斯是同地方是一样的，我王朝不一样而已。好，这边很有趣的是，我们有小注解啊，说这个善乃黑尼布啊，是这一个前面那个王和厄乃莫撒的儿子，他们其实隔了几代了。那我们这个有个注解是说哈、啊，他是这个和儿子是后裔的意思哈、啊，当然是个解释嘛。不可能啊，一般现在一般比较解释是说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不清楚的写法哈、啊，应该证明这个不是真正的客观历史事实。啊，就是用他给了一个历史叙述的框架啊，但他这个作者也对这个历史不是那么的精准，他写，但我们看我们后人读起来，那个其实对他们当时也不重要，要重的是这个信仰的教导比较重要。好，然后呢，他继续谈他的好心，他对兄弟们的多么的仁爱等等东西，他对尽一切可能帮助人，他对兄弟对他们同胞也很好，特别是什么那些被杀害的人，他都去给他们埋葬。啊，那无名，甚至于说有些人可能是他们当时法令可能规定必须这么就是在外面曝晒啊，就丢掉的人或乱葬岗堆的，他是好心的。好，他怎么样？他慢慢的就是也因此怎么样被惩罚啊，被惩罚，财产都被没收了。有第二十节哈、啊，我的财产全被没收，只剩下亚纳妻子跟多比亚儿子啊，别人都一穷二白。那怎么活呢？啊，他的侄儿阿西加，第二十节阿西加，他的侄儿，然后怎么样开始照顾他？他曾经在那边当了高官嘛，那好，还蛮好的，天主还是会照顾人的嘛。好，第二节开始的，他要另外一个情况，过节，过五旬节啊。当时按当时传统，他们邀请一个穷人啊来过节。我不知道，我有点感觉这是一个犹太的一个传统，但那个详细细节我不太知道。反正邀请的穷人来一起吃，然后呢，他的儿子哈多比亚去外面找嘛，去邀请，结果他发现一个事情，有人被杀了，然后没人买，他又去做这个事情，好，然后这做他就很难过。那么因为碰到尸体嘛，就不能够马上吃饭，要取节洗干净啊。好，然后呢，他说在第六节哈，让我想起亚毛斯先师对贝特所发的预言。你的庆节将变为悲哀，你的一切歌曲将变为伤叹。好，亚毛斯是大概是我们这个有作品的先知里面大概最早的，就在王国分裂之后，在他是从南国本来是一个牧羊人嘛，本来是个剪羊毛的，然后种橄榄树的，他被突然间被提到那个北国去，那么讲的是贝特尔，因为拜金牛嘛。就指着这个故事，我们后来会读到先知书的根据，这边是提到他，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年代。他说，那么他这个已经很晚，他想起以前亚毛斯先知的话，那因为他们现在是五旬节嘛，对不对？他说你的庆节要变为悲哀。当然，亚毛斯是批评那个贝特尔的这个崇拜外邦神的金牛的那个故事。好，然后呢，他做这个事情以后啊，在第八节哈、啊，太阳西落后，我去埋了，抓挖的把它埋了，好。第八节，我的邻居嘲笑，他还不怕。他以前为了这个事曾被通缉处死，必须逃命，现在又埋葬死人。我们的俗话说教不会啊，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因为他是正直的嘛。这边你看，就是恶人嘲笑义人的意思。我当想起这个智慧书故事，有很多的内容的。好，然后呢，这个恶人的命运啊，就是肥胖而健康。艺人呢，就是饿死，是什么苦运加苦命，对不对？他刚来后晚上天气呢热啊，在门口呢休息一下，还有鸽子飞那么准，对不对哈？掉到他的那个脸上，瞎了，啊，就瞎了，什么看不见啊？结果还是他那个侄儿阿西加养他啊，又照顾他两年，他现在不能工作了嘛。好，然后呢，他的妻子 因为必须要养家嘛，他不能老是靠这个职额对他去工作，好打工，然后呢做得很好，主人赏他一只羊，他不相信人那么好。这个我们也常看这种故事，一个人哈，他这个就是讲的道德高准，道德标准到变成洁癖的时候啊，对于像一切人都是坏蛋啊，没人那么好，他只有他自己好，别人都不好，所以怎么样怀疑的妻子嘛，对不对？他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其实现在例子非常多，对不对？我一直骂这个骂那个的，你看这个还是一样，他妻子他也啊不相信人那么好，你一定偷来的。他对他的妻子也不信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妻子当然很难过，对不对？也口不择言了。你看我们这，你看这都是一些小事情啊，这是交互运作以后，越来他妻子说怎么样？你的施舍在哪？你的善行在哪？你看人都知道你得什么报应啊？这个妻子其实知道他是一生的好人嘛，对不对？然后就好像说你做那么好干什么？自己做得好，一生遭到报应，连我没有坏人，没有做坏，你还怪我？当然这个不真遇到，结果很多那种抱怨啊，看看啊，就是你最后讲就是我们讲庸人自扰，不是吗？但是人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直发生的。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拍成肥皂剧多精彩啊，可以拍连续剧的，你可以看看那个。好，第三章更精彩，开始祈祷了。我们注意到前面是托比特的祈祷，他在向天主诉苦嘛，他怎么样？他生不如死，他求死。然后呢，是同时讲的撒拉，就故事就跳开了。撒拉在马代的厄克巴拉巴塔纳，这已经是波斯的京城了，马代波斯是很远的啊，就是相对而言，亚述在西，波斯在东，或者是那个巴比伦在东。好，他祈祷啊，你还想起哪个故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祈祷，我们还没读到，这个想不起来没关系哈。摩尔德开跟艾斯德尔记得吗？你们已经读过的对不对？想想看艾斯德尔传的故事里面哈，就当这个哈曼要设计把以色列人全都杀死，对不对？然后摩尔德开祈祷，然后艾斯德尔也祈祷，这边也是一样，两个人交错祈祷，可以看见。然后呢，两个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好，他们都是觉得这个生不如死。好，这个谈的那个撒拉吧，很有趣。撒这个名字就让我们想起谁啊？亚伯拉罕的妻子嘛，哈，至少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人物是这么取的了，我认为好，不能证明，我认为好。然后呢，好，她是纳布尔的女儿，她嫁过七个丈夫，都在当夜，还没有这个真正同房，就丈夫就去世了。好，下面很奇怪啊，在第八节后半段啊，她的使女跟她说：“是你杀死你的丈夫，你嫁过七个了，但是他们连一个的姓氏也没有得到。哦，这个词里面也，你看这个碑里面怎么那么凶啊，对不对？好恶毒的一个这个言语啊！你为什么因为你丈夫死打我们呢？好，撒拉是不是在发脾气？不知道，从这个话应该是有吧？啊，这样子。好，你也跟他们去吧，巴不得我们永远见不到你的子女。哦，这是一个最狠的诅咒，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当然想起什么？很可能这个悲女们呢，可能是暗示这个哈加尔。你这些撒拉也曾经迫害了哈加尔嘛，对不对哈？也可能是这个亚娜啊，撒母耳的母亲亚娜，她的先生不是很多妾吗？因为有孩子，对不对？嘲笑她没有妾，怎么可能呢？你看这故事有些不同的那个类型在里面。好，那么他就很难过，非常难，想要自杀，但觉得不行。他说：“我自杀以后呢，我的父母亲太苦了，他们情况真的很惨，他们就只有他们这一家人了，没有别的亲戚啊。他的父母亲没有留下任何的男孩，也没有别的孩子了，他们也没有别的亲戚，附近也再也找不到人可以娶他了，真的是完全就没希望的。然后怎么样？好，最后结尾的时候啊，他说。”我七个丈夫夜已死去，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假使你不愿叫我死去，那么上主，请你垂顾可怜我，使我再听不见辱骂。什么意思啊？谁骂他们呢？那个死女们呢？什么辱骂？你不可以有孩子，就这是比较含蓄的方式。你给我一个先生吧，这个祈祷要读出来，这个意思。好，两个人祈祷都蒙到应允了，但是还有时间慢慢等待。啊，这故事，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先把那个剧情哈、啊、 先那个背景先铺陈好，好，然后开始呢，这个第四章里面托比特故事跟正式开始啊，他派他的儿子去把那个钱找回来，拉回来，好，然后呢，就他先交代了很多话，啊，那话从这个第三节开始啊，他把他儿子叫来哈，就开始，你看前面一开始是什么？你看整个说我若死了你好好安葬我，要孝敬你的母亲啊，一生不要让他难过，然后怎么样他也死的时候把他我们安葬在一起，这是交代遗言的，对不对啊？就这是典型的一个，然后讲下来怎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怎么样，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啊。第十二节，孩子理应戒绝一切淫行，尤其应该从你祖先的后裔中娶妻，不可娶那不是你宗族支派的外邦女子为妻，因为我们是先知的后裔。孩子你记住哈，我们的祖先诺厄、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一开始都是先从自己兄弟当中娶妻的，因为开始人很少，对不对？人很少，你要避免从外邦人娶妻，只能从近亲里面娶妻了，没别的办法。这当然是，这也真的是犹太的历史发展的嘛，对不对？那现在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就他们是因为被亚述掳走，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兄弟们都已经怎么样去朝拜外邦的神了，因为他们吃了一些外邦的食物，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他们的眼光来看，已经不算他的真正的兄弟了。我们刚读过这个厄斯特拉，对不对？杂婚的嘛，对不对？已经不能够了。那你可以看，你可以这个整个的图像的表达，好像现在只剩这一家啊，托皮特跟这一个他的妻子亚拉一个儿子，没有别的女儿了，也没有别的人是维持像他们这么圣洁的，好不好？注意到一夫一妻一子，然后呢，刚才那个撒拉的祈祷怎么样？一夫一妻一女，对不对？啊，两个人怎么样？流浪之旅，隔着天边一般的远，他们身边都没有别的可能性，但是呢，都有这个要求，你只能娶。对，其实这个故事的前面的铺陈，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个对多贝亚而言，他要娶妻只剩一个人了，就是撒拉。撒拉的祈祷。他要嫁人，只剩一个人，就是托比特。那怎么见面呢？哎，不要怕，这个托比特说，托比特，他只能娶多比亚，嫁多比亚。托比特告诉多比亚说，不要怕，天主有办法。啊，这是他们的祈祷。我们今天啊，就我们没有强迫大家只能够在天主教内结婚生子啊，对不对？我们也知道难度很高，但你看这故事写得很有趣啊。你注意看他那个全部的那个情况都是个绝境啊，这个小说就是这个精彩嘛。我说他这个小说，希望各位不要这个不高兴了啊。他就是一个宗教小说，在教犹太人怎么样在信仰内坚持，但也教我们一切人了。叫没情人，我们今天不必那么极端，但是那些邀请，那些呼吁啊，应该是天主今天给我们的旨意了。好，还有一个部分是有趣的，是谈到那个奉献的部分，这个第一点你们要注意到，因为今天很巧，我们刚好是四旬期的开始嘛，晚上弥撒又会注到那个读经有三个，我们就讲了基督徒最根本的美德嘛，啊，斋戒、祈祷跟施舍。今天谈到施舍，好，你看这个。第八节哈，说要开始照顾穷人嘛。若你多有，就该施舍；若你少有，也不要怕少施舍。多有多施舍，少有少施舍。因为这么做呢，哈，为你自己积蓄困厄时日的保障。这其实还是回应托比特自己的生活了，对不对？他也是被放逐的，被亚述什么，他还是这样子啊。然后呢，第九节很重要哦，因为第十节，因为施舍能救人免于死亡，防止人陷于黑暗。因为一切施舍的人啊，对一切施舍者啊，施舍是在至高者台前一项悦意的礼品。所以我们的施舍是其实奉献在天主台前。啊，这是很美的。今天是刚好是这个四旬期的开始，我读到这段话说，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教导啊，这个东西。好，我们就把这个准备一个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明天从这个第五章开始看，看看这个多菲亚的那个探险之旅吧。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哈。 愿光荣归于父，积极及圣神，出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好，谢谢大家。